带领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带领到你的圣殿当中。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今天的服事，无论是成人的服事，还是我们青少年的主日学，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让我们分别为圣，主啊，让我们在主的殿中，主啊，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典，我们更是也看见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八福的最后一福八福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一开始就谈到有八种人是特别有福的。那么我们今天到了最后一种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实际上这最后我们看见前面七种都会谈到人的品格就是你是一个贫穷的人，或者是虚心的人，就是你看自己是邻里贫穷，然后你会哀痛，为罪哀痛然后你会温柔清新饥渴慕义，这都是谈到我们内心的品质。那么为义受逼迫呢，就是谈到别人会怎样对待你就是你周围的世界，你身边的人，你周围的人会怎样对待你。那么事实上这最后这一种呢，是对前面所有七种人的一种概括。那么所有前面谈到的那些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都会得到最后一种福气。如果说是福气的话，当然耶稣说是福气，就是都会为义受逼迫。那么我们回顾一下，简单回顾一下这八福。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八福不是只讲给少数人听的，或者一些特别的人听的不是耶稣从这个地上拣选一些非常跟从他爱他的人听。这八种福气是讲给所有要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因为耶稣在最后颁布大使命，也告诉他的门徒，凡他所凡要吩咐要告诉人，凡他所教训的。所以这八种福气是讲给所有要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的。那么这八种福气我们前面也谈到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不可以拆开的。就是你是一个贫穷的人，你看自己心灵贫穷，或者你就是一个物质上也很贫穷的人，你自然就会是哀痛。你为这种属灵的贫穷，你就当然你也会因为你这个贫穷的状态而哀痛。那么一个虚心的人，一个哀痛的人，他自然也就会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一个刚硬的人。所以这八种福气是紧密的联系起来，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一个在主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长大的基督徒，会同时浮现这八种的品质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某一种你会慢一点，你说我这个人就是很温柔，那么但是我比较喜欢逃避矛盾逃避纷争，那么呢你可能就不太会容易为义受逼迫。但是慢慢慢慢，如果你在主里面，你既是一个温柔的人，你也会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你也不逃避矛盾，也不逃避纷争。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八福八种福气呢，最重要也表明我们基督徒跟无跟从信靠上帝的人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耶稣希望我们跟信靠跟从他的人看福气是怎样的福气，我们认为什么样是福气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是一个哀痛的人，我们是清新的人，温柔的人，甚至我们是一个受逼迫的人，我们看这些是福气。但是不信靠耶稣的人看这些是不是福气可能不是福气不信靠耶稣的人，他们所追求所渴慕的跟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八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八福第一个福气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种福气，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一开始天国是他们的，最后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整个谈论的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的子民，他们所渴慕的所追求的，他们所看为是福气的事情，跟天国之外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跟不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所爱的事情不一样，他们所行的行为自然也就不一样。那么 我们来看，来今天来看到最后耶稣所八种福气最后所说的这句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最后一个福气可能是让人最吃惊最吃惊最惊讶的，为义受逼迫怎么可能是一种福呢？然后在上面一种人耶稣谈到是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自然的就会想到，哦，死人和睦的人，那怎么可能又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呢？一个死人和睦的人应该他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呀，所以他才能够给人带去和睦啊。但是耶稣却说什么呢？他会别周围的人会逼迫他，这看起来好像很难理解。但是如果在上一个主日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神所带来的和平是什么样的和平呢？首先是带来清洁圣洁，在清洁圣洁基础上带来上帝真正的和平。上帝所带来的和平不是罪人在一起同流合污啊，不是罪人在一起和睦相处。上帝所带来的和平是要洁净这个地方，洁净人，洗净人天良的亏欠，洗净人身上的罪，然后人被洁净之后，然后再在一起和睦，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所以当上帝洁净人，洗净人身上的罪，当上帝让人认罪悔改的时候，自然会带来罪人的反对。没有人喜欢悔改，没有人喜欢被人指出来他你错了你要改，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当耶稣指责人的罪的时候，让人认罪悔改的时候，会带来人的反抗和逼迫，所以也就会成为一个被逼迫被反对的人。所以耶稣他自己说，主耶稣自己说，他说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也是让人很吃惊的话，和平之子耶稣他说他来到世上让世上动刀兵，他是要去除和平的障碍，和平的障碍拿掉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降临。我们今天来思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很多人觉得这句话是过时的话，这句话是2000年前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逼迫啊，我们是基督徒很自由啊，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国家，这块地方好像很看不到什么逼迫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家可能知道今天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对不对？很多基督徒被逼迫被杀害被赶出去啊。那么事实上有人统计，在今天全世界 60% 的基督徒 60% 的基督徒是住在信仰没有自由的地方，信仰受逼迫的地方，所以是普遍存在的受逼迫这种状态，今天在世界上出现。那么在美国又怎么样呢？那么我给大家在这里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在美国就是十几年前1999年四月，在科罗拉多的一个中学发生了一个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两个中学生拿着自动武器或者半自动武器吧，我不太记得，到学校里去杀死他们所知道的基督徒的是基督徒的同学啊，他们知道哪些人是基督徒，他们就去杀死这些基督徒，结果杀死了13个人，这个是两个中学生。那么其中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 Cathy， 她当时在图书馆里面，这个凶手就找到她，用枪指着她的头，就问她，你相信上帝吗？这个 Cathy 说，是的，我相信上帝。然后这个凶手就开枪啊。那么后来呢，人们在整理这个女孩子的遗物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女孩子在这件事情之前，她写了一段日记，这个日记上是这样说，就说我并不打算向他们证明我的信仰，我只是不想把上帝给我的光隐藏起来，如果我必须要牺牲掉所有这一切，那就这样吧，我愿意，我接受。如果我的朋友仅仅因为我成为主耶稣的朋友，他们就成为我的敌人，那么就这样吧，我接受。事实上当人们后来就是凯西的父母写了回忆的文章谈他这个女儿，其实这个小女孩不是偶然被杀害的， 这个女孩子，这个女中约芬跟以前的两个枪手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长期在一起玩在一起，就看同样的电影，听同样的音乐，玩同样的一种很暴力很血腥的游戏。后来他的父母发现这个女孩子再这样下去就很麻烦，所以他的父母就带领他来到教会当中，也甚至为他转学来到另外一个。后来这个女孩子就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与他以前的那两个朋友就再不来往，生活完全不一样，也不去混在一起。结果这两个朋友非常的恨他，非常的恨他，所以他写下那一段日记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的那两个男孩子就威胁他，就是你如果再这样的话，有一天我们会杀死你，他是知道的。所以他在那个日记当中写，如果我的朋友因为我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信耶稣，他们就成为我的仇敌，他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结果后来这件事情真的像他预料的那样，那两个人找到他就把他杀死。所以今天仍然有很多很多为主的名做见证，在人前承认主名的人，他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你身边会受到逼迫。那么我还看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他来到一个新的公司来上班。这个公司呢是名声非常糟糕的一个公司，就是声名狼藉啊，这个公司的文化非常的糟糕。然后呢，第一天上班，这个基督徒回家，然后他的妻子就很担心呐，因为丈夫到这家公司上班，他妻子很担心。然后看到丈夫回家，就问他：“哎，你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碰到麻烦呐？”后来这个丈夫就对他妻子就很开心讲：“他说，哎，我今天很好哎，我没有碰到麻烦，他们都没有发现我是基督徒哎。”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哇很好哎，没有麻烦啊。但是有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受逼迫，而耶稣谈到的是哪种人呢？是第二种人，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受到逼迫的人，这种人才是天国里面，才在天国里面。那么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圣经这样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这句话非常的清晰啊，不是模棱两可的，没有折扣的，这所有人不会误解的。你在主里面敬虔度日，一定会受逼迫。那么在早期教会，就初期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很苦恼的一个年轻人，很多烦恼年轻，他来到这个特图良面前。特图良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基督徒啊，人们经常来到他的面前请教问题。而这很苦恼年轻人来到他特图良面前就问，就说：哎呀，我很苦恼，就说我知道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耶稣不喜欢的，耶稣不喜悦的，哎呀，但是我没办法，我还得干这个工作，因为我要生存啊，我要生存。后来这个特图良怎么回答他呢？答案非常简单，他说：你一定要活着嘛，你一定要活着。所以在荒漠关前，我在荒漠关前上，他当时还看到一个小故事，以前看一小，就是有一个罗马士兵，他在某一条在走，在向前走，要走上一条路，那么就有人就说：哎，不要往那边去，不要往那边去，往那边去你会送命，那边很危险。后来这个罗马士兵就说：我要走，往那边走是必须的，我要活下去不是必须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提摩太后书所说的，你凡在主里敬虔度日的必定受逼迫。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必须的呢？在主里敬虔度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走过的路我们去走，耶稣所坚持的信仰，所坚持的真理我们去坚持，我们去跟从，这是必须的。那么如果逼迫降临我们，就这样。所以有人就问过穆迪这句话，我们知道有很出名的美国基督徒就问穆迪这句话，就说：难道真的成为基督徒就要撇下整个世界吗？难道是真的是这样吗？后来穆迪就回答说：如果你真心的跟从主，世界会自动的撇弃你，世界会自动的撇弃你。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 为义受逼迫。让我们来思想为义受逼迫之前，我们第一个要思想，不是我们所有的困难，我们所遭遇的所有的逼迫都是为义受逼迫，不是这样的。那么简单的，今天有很多的人，人生你所碰到的困难，你人生你有很多人反对你，很多人不欢迎你，不接纳你，并不是因为你为义受逼迫，可能是因为你的愚蠢，因为你没有智慧，因为你骄傲，因为你身上的罪，所以你给自己人生带来很多的不幸，带来别人很多的反对，这不是为义受逼迫。所以很简单，一个学生他如果不好好学习，他一天总是到处去玩，那么他老师当然就不喜欢这样的学生，那么他考试当然就会失败，他会重修，他会花更多时间，花更多金钱。那么一个在公司里工作的员工，你不顺服你的领导，你不听你领导的话去做你领导安排你做的事情，你领导当然不喜欢这样的员工啊，他会逼迫你啊，他会不给你涨薪水，他甚至会开除你啊，这不是为义受逼迫。所以当我们来看到啊，很多人对我不公平啊，很多人逼迫我反对我，我们不要先看到别人在做什么，我们要看到我们对不对，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是为义受逼迫呢，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带来这些。所以有一次主耶稣的门徒非常那个厌恶讨厌有些人，就是反对福音，有些人不接待他们，在那个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面。后来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就要不要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都烧死。那么耶稣怎么说？耶稣没有去责备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耶稣责备这些门徒，就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先看别人的反对和拒绝，你看你们自己，你们的心很糟糕啊。所以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动不动就要把反对他的人要烧死这样的一种人啊，你不听我话我烧死你，你这样的人他来到人群当中，他可不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接纳呢？可能会不会受到别人的欢迎呢？不会。所以耶稣说门徒这样的心有问题啊，人家不接纳你，人家逼迫你，不一定是不接纳你传的福音，你动不动就要把人家烧死掉。所以耶稣让他们省察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很多基督徒有一种殉道者的感觉，其实没有为上帝做什么，我觉得哎呦我为上帝受很多苦。你受了很多苦，可能不是为上帝受的啊。所以一个由于我们自己的骄傲，由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也会给我们自己的人生带来很多的失败，带来很多的灾难，甚至带来很多别人的逼迫。我们要思想，这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为义受逼迫。那么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对上帝错误的敬拜带来的逼迫。而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在家庭教会，我知道有一些家庭教会，他们因为家庭教会的嘛，都在家庭当中。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子都是楼房，有楼上有楼下的，有邻居，都住在一起的，就是一墙之隔。那么有一些家庭教会在这个当中，他们唱诗歌，用很大声音唱诗歌，然后又拍手跺脚，跳灵歌，唱灵歌，跳灵舞，有这样的，丝毫不顾及这个邻居的感受。结果邻居就打电话报警了，警察就来干预他们，然后这些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们在为义受逼迫。请问这是不是为义受逼迫呢？不是为义受逼迫，错误的敬拜上帝，不顾及你的邻舍他们的感受，然后遭遇一些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一些拦阻，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为义受逼迫。其实这不是的，这不是耶稣在这说为义受逼迫。那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不要故意去激怒那个狼啊，没有哪只羊会故意去激怒那只狼，你这个福音也传不开的。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所谈到有两种为两种事情受逼迫或者说受苦。第一种，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节是这样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 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这里谈到两种受苦，一种是为基督的名，另外一种是因为罪，你自己的罪，你爱管闲事而受苦。所以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也根本就不是为义受逼迫。那么宋马前他曾经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宋马前，他就谈到在纳粹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有两种基督徒。有一种基督徒呢，他们就公开的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甚至在公开的场合马路上传福音，但是呢纳粹政府不干涉他们。还有一些基督徒就被纳粹政府就抓到监牢里面去，抓到集中营里面去。后来司马平就说，当我们看这两种基督徒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后一种人，抓进去的那一种人，他们谈很多的政治，谈很多的政治。所以司马平就说，如果我们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我们无疑会受到逼迫。所以有些基督徒忠心的为主民做见证，他不一定，纳粹德国不一定会抓他，但他一天到晚反对属地的政权啊，或者是与政权对抗，那这个政权当然要管理他。圣经怎么说，地上执政掌权不是空空佩剑的，那个剑不是当装饰的，那个剑要拿出来用的。那么上帝要建立的国度是什么？是天国。上帝没有给我们一个，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运行怎样的政治制度，因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呢，人的罪性不解决的话，什么制度给你，有一天可能都会有问题，或快或慢，可能有一天会有问题。所以上帝建立的是天国，上帝建立的是神的国度。上帝要解决的不是修补政治制度的问题，上帝要解决的是人心里面罪的问题。一个没有罪的人，无论在什么制度当中，他都可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心里充满各种罪的人，你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制度，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制度破坏掉，毁坏掉。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为义受逼迫，我们首先要思想哪些事情不是为义受逼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去参与，免得自己受亏损受逼迫，还不被上帝怜悯，不被上帝祝福。那么我们来想，何谓，到底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在十节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在十一节啊，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啊，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十一节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前面谈到为义受逼迫，十一节谈到是因为谁受逼迫呢？因为耶稣。所以为义受逼迫就是为耶稣受逼迫，也就是彼得所说为耶稣的名受逼迫。那么辱骂这是当面的，逼迫这是当面的，毁谤呢，毁谤是背后的啊，就是无论人们在当面逼迫你还是在背后毁谤你都没有关系啊。所以是两种逼迫，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有的时候暗的这种毁坏可能杀伤力更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为主的名受逼迫才是为义受逼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有时候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生命中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温柔良善节制，这样九种果子，这样的一种人很美好，对不对？这样的一种人很好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种人，人们为什么会逼迫他呢？基督徒都是效法耶稣那样的人，就是柔和谦卑的人，为什么会人们会逼迫他？其实我们可以从一处圣经来思想人们逼迫基督徒、逼迫基督的一个原因啊，众多原因当中的一个，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三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13到14节就耻笑耶稣。所以在这里耶稣讲这些话，耶稣是不是故意要冒犯法利赛人呢？不是故意要冒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耻笑耶稣，或者就是拒绝他的教训。为什么耻笑呢？圣经给我们答案，因为他们是贪爱钱财的，贪爱钱财的。所以耶稣讲的话不是去故意刺激他们冒犯他们，耶稣讲的话只是说耶稣认为钱财的价值非常有限，钱财不能成为你的主人。也就是说法利赛人所爱的，法利赛人所最看重的东西，耶稣看得很廉价，那法利赛人就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了，法利赛就反对这样的教训。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世人对基督的恨，对基督徒的恨，对基督徒的逼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人世人所爱的你不爱，你看为很廉价，别人就很愤怒，别人就很愤怒。我以前给弟兄姊妹就是讲过我妻子啊红海姊妹经历的一件事情啊，我今天我再讲一遍，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就是我妻子以前在公司上班，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有一天她的这个女老板，她女老板很年轻漂亮的女老板，女老板就把我的妻子红海姊妹叫过去，就给她看，哇，就是说她刚买了一块手表，很漂亮的手表啊，很贵很贵，瑞士表，就说你看这块表你猜多少钱。然后红海姊妹还是很配合啊，非常配合啊，多少多少钱，哇，很漂亮，很多少多少钱。然后她就说，告诉她真实的这个数字啊，其实很贵很贵。然后就说，哎呀，很多你看很多很有钱的人戴的表都不如这个好。然后这个老板呢就问红海，就你的手表给我看一下，你戴什么样的手表。后来红海姊妹那个时候还有一块表，现在连表都不戴了那个时候有块手表，后来给那个女老板一看，那就是一块电子表啊，就是地摊上买，中国有地摊嘛，地摊上买20块钱电子表。然后红海姊妹这时候就说，哎，我这个表也不错，走得很准的。后来那个女老板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就好，你走吧走吧。但从那以后这个女老板就很多事情上面就刁难冯海，就故意的就整他。后来很长的时间冯海就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呢，我没有得罪他呀，他让我做的事我都做好，行，很听话，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后来有一天终于想明白，就是他当时啊把他那个表拿，冯海把自己的表拿出来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就哎呀我这个很差很差，还不好意思啊，应该讲很多这样的话，对不对。然后把他老板那个表要，哇，你这个太好了太棒，就是你要表现出他爱的东西你要爱，他看中的东西你要看中，人家才开心。你如果表现得出来，就他的东西你可能很尊重他，哦，我尊重你的选择是吧，那是你的选择，我尊重，但是你确实从心里爱不起来，人家感受得到啊，人家感受得到，那么人家感受到你不爱他所爱的，人家就恨你，人家就讨厌你。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啊，基督徒为什么所被世人所逼迫呢？因为基督徒爱什么？爱基督所爱的。基督爱什么？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啊，对，基督要爱天父的旨意，爱归荣耀给天父。基督在这个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安息的地方，没有家常万贯，基督不爱这些。所以世人对基督徒的恨，有一个文章写得很好，是无缘无故的恨。看起来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是很认真对待你的信仰，有时候你会感受到，哎，有些人为什么讨厌我，没有得罪他，无缘无故的。其实不是无缘无故，是有缘有故，因为人家爱的东西你没有表现得出，哇，爱得不得了，你不是那个样子，人家就很讨厌你，人家就要拒绝你。所以光来到黑暗当中，黑暗拒绝那光，因为光要揭露黑暗，把黑暗里面那些脏东西都照出来了，所以黑暗要拒绝。那么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耶稣这样讲，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 所以这就是那个穆勒所讲那句话。人家问穆勒，我跟从耶稣难道一定要撇下世界吗？穆勒说，放心，你如果真的跟从耶稣，世界早已把你撇下了，世界早已不要你了。这就是耶稣所讲，世界恨恶那些属神的人。对保罗说，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那么第二点，我们也看到基督徒的行为让世人愤怒。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很多的行为不伤害人，不得罪人，但是人们还很讨厌这样的行为，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主在圣经中谈到有两种奉献，一种奉献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奉献，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吹号，是对不对？让所有人看，哇，我要奉献了，我要给圣殿给钱了，要吹号，大家都看。耶稣还谈到有一个人的奉献，默默无闻的丢了两个小钱，是吧？那么这两个小钱就是那个寡妇所丢的，就奉献的。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是什么？是他一切所有，他用来养生的。试想一下，我打个不是，你想想，如果你是法利赛人，你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然后你让很多人来看，那边突然有一个寡妇把他一切所有的也奉献了，你会怎么想？他的这种行为就让你的这种行为变得很可笑，对不对？就让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种行为变得很可笑，很没有价值，很不值一提。如果那个寡妇不存在，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直可以感觉很好的，因为寡妇的存在，所以他们这种行为，那种可笑和丑陋的地方就被彰显出来。所以上帝就纪念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说那个寡妇献的比那个财主献的还要多。所以那个奉献的寡妇不是要故意让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出丑，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他单单的因为他爱上帝的心智，他愿意把这些事情做在神的身上，他不是想让谁出丑，不是想让谁为难谁难堪，但是他的这种行为自然会让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觉得难堪，觉得出丑。所以那些人逼迫但以理的时候，那些人是怎么说？这个人借着他的行为来指责我们。但以理没有去指责他的同事，那些大臣们没有去指责，但他但以理他自己的行为，他做事的方式，让那些人觉得这个人在骂我们，这个人在指责我们。所以基督徒，因为你内心所爱的跟世人不一样，基督徒因为你做的跟世人不一样，你自然会受到世人的逼迫。你不是要故意去冒犯人家，故意去得罪人家，但是你自然受到别人逼迫。所以在路加福音6:26，圣经这样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一个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说他好的，不是的，当然会有一些人喜欢他，但是会有一些人会非常的不喜欢他，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现象。一个基督徒不是永远的被人欢迎，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喜欢他，有些人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喜欢他。那么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跟从耶稣，效法耶稣，我们要效法怎样的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像耶稣那样能够医病赶鬼啊，能够行神迹啊，我们都很希望那样。但是耶稣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怕被逼迫受辱骂，你愿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呢？你可能就没有想到啊，或者不太想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仲马前他还讲过一句话，就说你如果设法模仿耶稣基督，世人会赞美你，但是你如果成为一个真正像耶稣那样的人，世人会恨恶你。大家可以明白，你模仿耶稣的样子啊，大家会赞美，但是你如果真正像耶稣那样，大家就会恨恶你。有一次这个甘地，就是印度的那个印度人看来英雄的那个人，他在南非待过一段时间，他有一天跟南非的一个主教走在一起，然后路上碰见两个强盗，那个强盗上来就啪啪就打他们，就抢他们东西，后来那个主教转身就要跑， 后来甘地就说，哎，你别跑啊，这个耶稣说了，别人打你左脸把右脸跟人家打，别人抢你礼仪把外衣给人家，你跑什么？后来那个主教说，哎呀，耶稣那是说说而已的嘛，你不要太当真嘛，不要太当真。后来我们知道甘地怎么样，甘地他本来对基督徒基督教非常有兴趣，非常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他在南非经历了一些事情，结果他就离开了基督教，这非常遗憾。耶稣有没有是说说而已呢？耶稣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就承认我软弱好了，你不要说耶稣没有讲那样的话，耶稣讲了，只是你做不到，然后你拼命想各种的理由，你来解释他，来美化他，或者来矮化他，不要那么累嘛。你很简单一件事情，上帝我软弱，我真做不到，我真做不到，那么上帝就怜悯我们，上帝就让我们刚强。但今天世人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世人就用各种各样的话来修饰上帝的话，没有必要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来思想到底有什么福呢？到底有什么福？马太福音5:12，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很显然，这种福气是在天上，这种福气是永恒的。耶稣没有说你们在地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今生的赏赐是大的，耶稣真的是在讲永恒的事情啊。耶稣从来没有诱惑任何人跟从他，耶稣从来没有试图欺骗一些人跟从他，耶稣从来只讲事实，这个祝福是在天上，是在永恒啊。以前的先知在这个地上也是受逼迫的，但是现在先知在天上有永恒的祝福，那么今天受逼迫的人也是这样。那么在哥林多后书4:17-18啊，圣经这样讲，哥林多后书4:17-18，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答案，但是耶稣确实这样讲，圣经确实这样讲，这个福气在哪？在永恒。这个福气在哪？在天上。这就是为受逼迫的人啊，他们要得到的福气。那么在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从为受逼迫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处地方，在使徒行传5:40-41，新约圣经使徒行传5:40-41，我给大家读一下。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这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我们会看到门徒在这里被鞭打，但是他们却很开心，却很高兴，觉得自己得了好大的福气。他们觉得这个福气是什么呢？配为这名受辱，这就是他们得的福气。他们能够有资格因为耶稣的名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他们感到非常的喜乐。这表明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紧密，非常的紧密，对不对？比如说打个比方，有人要抓我，抓我抓不到，我跑得很快，他把我的孩子抓了，把我孩子抓跑了，那么我要去救我的孩子，因为我跟我的孩子关系非常的紧密。抓我的人不会抓邻居的孩子，因为邻居的孩子对于我来说价值要少一点，我是打这样的比方啊，打这样的比方。那么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呢？因为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是最紧密的，是上帝所爱的，所以逼迫才会临到他们。那么在门徒在这个逼迫当中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我们跟上帝有更紧密的关系。所以仇敌要攻击神，仇敌要抵挡神，仇敌要先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样让他们心里非常的喜乐，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配为这名受辱。那么圣经又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是世界不配有的，世界不配拥有这样为主名受辱的人，何等大的荣耀啊！ 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荣华富贵，那么多的财富，居然都不配拥有一个这样的人，为上帝的名受羞辱的人。所以这是极其大的荣耀和喜乐。有时候你不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也觉得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信得很糟糕，你觉得自己很差，但是有一天你偶尔去跟别人传福音，别人对你抵挡得很激烈，别人很反对你，那个时候你要感到很喜乐。因为为什么？因为越是这样的抵挡反对，越是看到我是站在上帝那一边的人，我是神的使者，我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你有时候很多事情你会感到很奇怪。你跟人家谈政治可以谈得很开心，谈电影谈得很开心，在一起娱乐很开心，你一跟他传福音，人家就说哎呀我还有事啊。你一邀请人家来教会，你说哎呀我的 schedule 都满了。但是你谈别的事情都很 OK， 为什么？人家就是抵挡，就是厌烦，人家就对这一件事情非常敏感。我以前就是我跟一些年轻人传福音啊，我们在一起吃啊喝啊玩啊，在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一传福音，人家就好像那个受惊的兔子一样，咚一下就警觉了，就说哎呀哎呀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情走了。所以但是越这样，越让我们基督徒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世人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如果大家都说你好，世人都说你好，你可能真的就忘记了自己是属神的人，你可能就认为自己是属于那个圈子的，属于那一群人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种好处。那么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彼得这样讲，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那么王明道弟兄他曾经讲一句话，在1955年的时候，王明道弟兄说，我不配为基督的名受苦，然而如果神给我这份荣幸，我会视之为莫大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他把这种逼迫看成是祝福，非常大的祝福。我以前总讲一个我以前的我自己一个真实的经历啊，我以前讲过很多次啊，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我刚刚受洗的时候，我是在这个中国家庭教会受洗，受洗的时候一些弟兄在为我受洗之前，为我祷告之前，他要按常规，他要问一些问题啊。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以后你要知道啊，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你以后可能要为你这个信仰要殉道的。然后我就说啊，殉道什么意思？殉道说你死啊，被枪毙，就这样。哎，我当时吓死掉，我说哎呦，那我想一想，我不要受洗啊，我今天我不要受洗，我想一下。后来那个弟兄过来就安慰我，就说哎呀，你放心，我们说是那样说，那是人家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是上帝最看重的仆人，上帝让给他们有做殉道者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荣耀。人家说哎，冯汉你就不用考虑这些事情了，大家可以明白啊，那是极大的荣耀。你在那个逼迫当中，那是极大的荣耀，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到的，不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感动得不得了，哇我好爱上帝，我一个星期花4个小时来教会，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的有机会为上帝献上自己的生命，很少有人。这是极大的荣耀，极大的冠冕会在他们身上。所以基督徒的喜乐在什么？从哪里来？就是看到我们与上帝有那样一个密切的关系，上帝这样的爱我，所以上帝愿意让我为他的名去经历很多很多别人经历不到的事情，而带来的是天上极大的荣耀和喜乐。所以感谢神。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谁的人，让我们知道再次明确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个非常实在的好处啊，这是第一个好处，是永远的好处。这是第二个非在地上非常实在的好处。那么第三个啊，我们也会看见在哥林多后书啊12章9至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9至10节啊，圣经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人在这个软弱当中更深的经历神。很多今天很多人说我看不见上帝啊，我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但是你问问那些在困苦中的人，问问那些绝望当中的人，天天感受到上帝啊。我现在我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现很多非常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我被他们的信心非常的激励。其实我们是一个与圣徒同行的日子，在你身边中有很多的圣徒，你可能没有认出他们，但他们在上帝那里，上帝认得他们。我看到有一个姊妹，她经历很长时间的一些困难，但是她对着上帝的信心不改变，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境遇当中，她向上帝的赞美，她向上帝的敬拜，她对上帝的歌颂更加的有意义有价值，而这一切都是她在这个困难当中她所实实在在所经历的。所以人在可安息的水边，人在青草地上，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很少有人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但是人在死荫的幽谷当中呢，人就会呼求上帝，人就会哀求上帝，你与我同在，你来安慰我。而这个时候上帝就听人的呼求。所以我们以前知道人力上加力要快步往神的圣城西安去啊，圣山西安去，人要首先要经过什么流泪谷。你在流泪谷当中你会力上加力，你在流泪谷当中你会看到那秋雨之福降下来。所以就像我们今天金方准备带我们唱的这个诗歌，你不经历啊，葡萄不压成渣，那个芬香是不会流露出来。你对上帝的经历，你对上帝的同在关系看法是永远是有限啊，永远是非常肤浅。所以这也是我们为预收逼迫所带来的一个好处，让我们更深的经历神，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不离弃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为义受逼迫，其实不仅在圣经中有教导，那么在世界当中，我们也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多逼迫所给人带来的祝福。那么苏格拉底说，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人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圣经中耶利米先知也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主耶稣说，凡跟从他的人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定会有十字架，你要背起他跟从主，做主的门徒。然后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进入天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凡敬虔度日，提摩太后书二章三章，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最后主耶稣在这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为义受逼迫，首先我们要知道哪些事情不是为义受逼迫，哪些事情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无知啊、愚昧啊、狂妄啊、骄傲啊，我们身上出于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人生带来的一些困难，这不是为义受逼迫。基督徒很多时候会搞错，觉得自己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又开始好几年我的领导都不给我涨工资啊，我很气愤他不给我涨工资。后来好多年以后我明白为什么他不给我涨工资呢，因为有一次我发脾气，领导让我去做一个事情我不做，我很不开心，我发脾气，违背他的心意，违背他的命令，结果这样领导当然不喜欢我呀，很长的时间不给我涨工资，就因为这一件事情记在他的心里。其实跟我是不是基督徒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受的困难逼迫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像我当年那个样子，跟你是不是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没有，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碰见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是来埋怨上帝，我们不是说我为义受逼迫了上帝你不管我，不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要悔改，你不认罪不悔改，你的问题会更多。那么当然还有错误的敬拜啊，不顾及别人啊，把政治什么这些东西纠结在一起啊，这种错误的敬拜也会带来逼迫。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 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爱的是上帝所爱，不是世人所爱。我们渴慕的是上帝希望我们去渴慕的，不是我们自己心里啊，我们原来的老我所希望去渴慕的。所以必然会导致一些从世界来的逼迫。虽然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温柔的人，虚心的人，柔和的人，谦卑的人，但是仅仅因为你是基督徒，仅仅因为你要跟从耶稣，你就会受到逼迫。所以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要觉得奇怪，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才应该觉得奇怪。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要觉得奇怪，而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真的是属主的人。很多人重生得救之后没有得救的凭据，内心没有凭据，总在疑惑，我到底是不是属神的人呢？我到底是不是神家中的人呢？有的时候你这种疑惑在哪里被拿掉啊？当别人逼迫你的时候你就拿掉了，你说我真的是神家中人，我不是神家中的人，人家不会这样对我。给你有真正得救的凭据，这是好的无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也知道，在逼迫当中我们与神更加亲近，真知道谁是可靠的，真知道谁是可信的。我们不再靠自己，靠上帝之外，我们单单靠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当然上帝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福分在天上。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次圣经，一起来读，在腓立比书1章29节，大家如果看这个投影可以看到，腓立比书1章2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啊。圣经没有讲并要因为他享福，并要因为他得称赞得荣耀，并要因为他啊得到什么。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并要为他受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你是赐平安的神，你不是降灾祸的神，是吧？你不是要让我们去无缘无故的受逼迫、受患难、受灾祸，是吧？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尘土所造，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经不起灾祸，经不起逼迫，是吧？有任何的患难来，是吧？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是站立不住，是吧？但是因为你要祝福我们的缘故，你要把我们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你要让我们得到那永生之道，是吧？你就要陶造我们，你就要改变我们，你要重生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你圣经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得着从你那来的最大的恩典和祝福。主啊，你的圣灵是怎样当年怎样的带领激励你忠心的那些见证人，能够为主的名受逼迫，并且在逼迫当中大得喜乐，大得安慰，将荣耀归给神。主啊，今天你的圣灵也这样的来带领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在各样的为义受逼迫当中，我们也能够看见你在逼迫背后的，你在这些困难背后的，你要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和恩典。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实在是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我们相信你在圣经上的应许，你凡加给我们的担子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主啊，你不会加给我们不能承受的担子，主啊，你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日子如何，我们力量就必如何。主啊，你让我们经历这样的日子，你就让我们有怎样的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求你，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从你那来的智慧，不要让我们做愚拙人，不要让我们做骄傲人，让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愚昧无知骄傲，让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遭遇人生的一些困难和灾祸，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主啊，让我们做智慧人，我们逃避恶人，我们逃避恶人的网罗，逃避恶人的谎言，我们逃避各样的患难，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脚，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手，让我们在人群当中能够做一个寻良 啊，做一个温柔的样式，是吧？不是凭着血气征战，乃是被圣灵所带领所充满，是吧？但是我们也承认你的话是真实的，无论我们怎样的柔和谦卑，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信靠跟从你，我们也会一定会遭遇患难，主啊，我们今天不求你挪去我们所要遭遇的这些，我们只是求你，你与我们同在，你必定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你就在我们旁边。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